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不学有术，我是思瑶，在这里和我一起探索应试教育之外教育的无限种可能。在本期节目中，我超开心邀请到了知名播客栏目艺术叨叨的两位主播来串台，我们一起聊了聊他们俩如何用一档唠嗑节目让大众在轻松快乐的氛围里接近感受和学习艺术。当然啦，他们也分享了做一档艺术播客背后的挑战和收获。欢迎艺术叨叨的两位主播蓝一和 Moni 来不学有术做客，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艺术叨叨的主播蓝一。
Hello， 大家好，我是艺术叨叨另外一位主播 Moni。
我今天其实超级激动，不知道能不能从我的声音听出来，因为我就是艺术叨叨的一个小粉丝儿，能够邀请到你们俩上节目，就有一种追星成功的感觉。对，那就先由我这个小粉丝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艺术叨叨这个节目吧。虽然我觉得可能点开这个节目的大家都已经知道艺术叨叨了，因为艺术叨叨是一个现在就很火的播客嘛，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介绍一下。那艺术叨叨呢，是一档由毕业于伦敦大学学院博物馆和美术馆教育专业的 Moni 和蓝艺创办的艺术类唠嗑节目。那平常呢，他们在节目里就会聊很多他们俩在伦敦啊，在上海啊，包括在周边的地区去看展的体会和心得呀，还会讲一些比如说艺术家的好玩的故事啊，也会推荐一些关于艺术的书啊、电影啊、节目啊等等，就是特别特别好。我平常无论是坐地铁呀、走路啊、去健身房跑步啊等等等等，我就只要看到你们更新了我就会打开听，所以就超级推荐大家都去关注都去听一听。
谢谢思瑶，谢谢。
然后我还想说，因为我觉得特别巧，最开始听艺术叨叨的时候看节目介绍发现你们俩都是学博物馆教育的，我当时就想天啊，学博物馆教育的人其实并不多，但是就让我给碰见了。我当时就想我一定要想方设法的认识你们，结果后来没过多久你们俩就找到我。然后我们就一起录了之前那期在艺术叨叨上的节目嘛，那其实也是我第一次录播客，我当时就在想，就缘分来了挡也挡不住吧。
但就是真的很有缘分，因为我知道后来你去哈佛学的艺术教育的时候，我也觉得哇，没有想到以前崇拜的姐姐现在就是我们是一个专业的，而且是一个很小众的专业。对，
那要不蓝一和 Moni 再分别介绍一下自己，蓝一先说吧。
好呀好呀，我本科是在北师大学的教育学，在本科期间突然对博物馆很感兴趣，发现 UCL 伦敦大学学院有一个博物馆和美术馆教育硕士的项目，我觉得哦，这个简直太适合我了，然后就申请了那个项目。毕业了以后我就留在伦敦工作，其实当时是想找在博物馆或者是美术馆里面的一个工作，后面阴差阳错之下去了一家艺术咨询公关公司，帮很多大的美术馆博物馆做中文的社交媒体市场还有公关这样的工作。前段时间我也离职了，相当于有一个转行。
哦，真的？
对，现在的工作就是时尚类的 marketing 吧，算是。
好棒呀，逃离了艺术行业这个大坑。那请 Moni 再介绍一下自己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Moni。其实我不是学艺术出身的，就甚至我也不会画画这种，但是就是艺术对我来说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其实我本身是学语言的，我学翻译的，也是后面跟蓝艺一起读了 UCL 这个项目才开始学美术馆博物馆教育。其实像我们这个专业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就研究美术技法，可能更多的是建立一种艺术欣赏或艺术教育思维，我觉得这个挺开拓我的。那刚好我毕业之后也就回上海了，就没有留在伦敦，因为伦敦根本找不到工作。回上海也是蛮幸运的，就一直在一家美术馆工作，也刚好在这个 learning 的部门。其实在国内的话可能更普遍会叫公共教育部门，但是其实也是公共项目、公共实践、公共学习吧，我是这样理解的。
你们俩是从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开始想要做艺术叨叨这个节目的呀？
其实一开始我跟蓝艺就是属于在上学的时候关系就特别好，经常一起看展。看展的时候我俩就想说要么就拍 vlog 吧，那段时间那个特别火，但是我俩就说那写完论文就给自己一个奖励，我们一起去拍第一支 vlog， 就约好了去伦敦的 Barbican Center。 当时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就是去看 Lee Krasner 的展览。结果我们两个真的就是累死累活写完了论文之后去了，发现展览结束了。就是
而且是前一天结束的。
啊，
天哪，
就觉得行了，那可能就是跟拍视频也没什么缘分了。然后后来九月份我就回国了，他一直留在伦敦，那咱们俩要拍视频的话肯定技术难度比较大，就说那要么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做一做音频类的，比如说播客节目这样，但是也就搁置了、
嗯、
对。然后后来的话我们是什么原因能做这档节目呢，我们请来意来给大家揭晓。
什么原因，我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不起来了。没有，
像说相声似的。
对
对，
你们俩配合的好好呀。
其实就是因为我毕业了以后有一段时间办签证呀，然后再找工作啊，就是刚交完论文的那段时间、
嗯、
因为我是自己在伦敦的冬天非常的漫长、嗯、就天黑很早三四点钟就天黑了。我当时就是一个听播客比较多的听众，对，特别是中文播客、
啊、
很多的碎片的时间，比如说在公交车上或者一个人走路或者在家做家务的时候，就好像有人陪伴我，和一些主播建立了单向的联系，就是我知道他们很多事儿，但是他们不认识我，就是然后觉得好有意思啊。对、
嗯、
后面我疫情期间刚回伦敦的时候 Moni 也是在家工作，所以说我们两个就有很多时间就可以自己支配，因为每天省出了两个小时通勤时间、
嗯、
而且那段时间好像又看不了展览，美术馆都关了、
嗯、
国内的也还没太开，国外的也刚刚闭馆。然后我们就想说去年在伦敦看了这么多好看的展览，看完就拍一些照片，也没有更详细的做一些研究啊，其实很多都还是非常值得去细细聊的，很多可以聊得更深更有意思更多挖掘、
嗯、
所以我们就想说啊、哦，好像可以回顾一下我们去年的一年在伦敦看的这些展览，认识了新的艺术家，其实就是非常简单的初衷就是想我们俩聊天的。
嗯，
因为我前两天也是翻微博的时候无意当中看到有一位听众，他是这样写的，他说我竟然才知道艺术叨叨创立的初衷只是维持两个女孩子的友情。我说对呀、啊、其实真的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想要维持跟蓝艺之间的联系，就是这样。
嗯，哎，我觉得好好呀，就一个特别简单的初衷但是却能坚持这么久、
嗯、
走这么远、
嗯、
有一个问题很好奇、
嗯、
你们的播客是关于艺术的吗？但是大部分的艺术像你们也讲到很多展览啊艺术作品啊都是视觉艺术、
嗯、
在听到你们之前让我去想象一个纯语音的这种节目它在讲视觉艺术，我就会想说嗯，这怎么讲呢，就感觉好像是不是会传达不到位啊。我想知道你们俩怎么看的，就为什么会觉得用声音这种形式去讲视觉艺术呢？
哎，其实我们在跟油罐艺术中心的馆长跟乔老师最开始聊天的时候他也提了一样的问题、
嗯、哦，真的？
对，我们想邀请他来艺术叨叨做节目，他就说、
嗯、
哎，这个其实艺术蛮视觉化的啊，怎么不做成视频的形式呢，说你们为什么想到做一个音频节目、
嗯、
当时我觉得有一点我还是有一点点打动了他，说服了他的，就是我说、oh. 我说其实反而语言的描述会给大家一种想象力，会带入一种神秘感。
嗯，
比如说我给观众讲这个展览怎么怎么好看，但是我不马上揭开这个面纱，那你就会一直心里面埋下一颗种子，就反而很有好奇心想去看一看，哎，这展览是什么样子的。
哦，尤其是疫情以来吧，我觉得大家好像也一直在探讨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像博物馆美术馆这种偏视觉的东西，而且是它很重视真实感，就 authenticity， 跟观众跟真实的场景、
嗯、
真实的这个物件面对面交流体验的这种感受吧，我就一直很纠结，我说这个东西怎么才能跟线上这种形式结合呢？感觉一搬到线上好像这个东西就变味儿了，这个 authenticity 就不见了、
嗯、
对。但是刚刚也很启发我，确实我在听你们讲展览的时候讲你们的见闻的时候，它反而不会让我觉得它是一个去看展览的替代品、
嗯、
它会让我觉得它是一个引子，你们说完了之后我更想去看了、
嗯、
起到一种促进的作用。
因为从我自身角度来说，有的时候我会有一种偷懒的心态，比如说我看一个视频啊、
嗯、
这个视频里基本上拍到展览的全貌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觉得哎，反正我看到过了，就即使在闭展之前、
嗯、
我没有能够到现场去，我也没有那么大的遗憾，至少我看到视觉化层面的东西了。 但是如果你只是听个音频，两个主播就是跟你讲，哎呦，不看太遗憾了，你就总是觉得我得去看。
对，
哪怕上网搜一搜，
哎，对，
感觉更像是一个启发式的形式。
就而且就像跟朋友聊天，比如说我今天看到很好看的展览，没有办法微信发图片给蓝音的话，我只是单凭文字或者是语音的话，我就会想方设法吊他的胃口，我一定要勾他去看，就有这种感觉。那本质上也就是我跟蓝音的聊天。
对，
这种感觉。
而且我就发现听你们聊天这种形式更容易接近、
嗯、
它不会让我觉得这是一个标准答案，不会让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只有这一种解释、
嗯、
反而打开了很多的可能性、
嗯、
我就发现哎，这不就是一种线上的艺术公共教育的形式吗？是非常惠及大众的，然后听起来又很娱乐很轻松，就不会让我觉得啊，艺术好难懂，我还需要专门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正襟危坐然后坐在那儿听。联系到你们之前学的也是博物馆美术馆教育嘛，那你们会觉得你们做这个播客和你们之前学教育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就像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经常说，就是现在很多博物馆英文语境下就不叫 education 部门、
嗯、
他们就叫 learning 部门，就学习、
嗯、
更加从一个学习者的角度上去讲怎么去主动的学习这些东西。博物馆是提供了很多的资源，包括学习的资料或者是实物的这些藏品，让观众提供一个平台和资源去学习、
嗯、
我们也是想就是能不能创造一个和听众之间的连接。比如说我跟我同学说，我今天去看一个杜不菲的展览，给他发了一张照片，他说看这个是不是就是我小时候画那丁老头，是不是跟丁老头长得一模一样。对，就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所以我们就很希望能够从这种有意思的东西更多的分享，比如说艺术家他背后的一些生平经历啊，创作的风格呀、
嗯、
创造一个和他们自己生活经验的联系，其实就是教学里面的一个理论嘛、
嗯、
对。但是其实我们当时也没有说从理论去往实践去想、
嗯、
觉得有意思就做了、
嗯、
对。因为我也还是想回到教育这个概念上来说、
嗯、
大家一提到教育总会觉得它是一种填鸭式的或说教式的或是有权威在的、
嗯、
视教者和受教者中间是不是有一个权威的这种等级在里面，其实不应该这样。尤其是美术馆教育，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实践，一种学习，一种启发、
嗯、
说回来做播客，我觉得我们播客可能有一点就是并不是说我想要灌输你什么东西、
嗯、
就我觉得这个好，我不要求你也觉得它好、
嗯，
我喜欢这个艺术家，我不要求你也喜欢这个艺术家。一是表达我的观点，二是我会讲出理由说我为什么喜欢他。那三其实是说，哎，你可以找到你也喜欢的点，你自己去进行研究和学习，那我们之间是平等的关系。
嗯，
我们跟听众之间的关系甚至更多时候都是反哺和互补这种感觉、
嗯、
就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嗯、观众会在底下留言说其实是怎么怎么样的。
嗯，
这个就是播客一个很好的媒介，我觉得已经剔除掉了教育里面那种严肃和权威在、
嗯、对，我特别特别同意。但是我也在想、
嗯、
中国现在也已经开始流行说老师和学生角色之间的反转啊， educator 不应该作为一个权威的形象啊，它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的事情。比如说我在做博物馆课的时候，尽管我不太愿意承认我的身份是老师，但是小朋友还是会觉得嗯，他就是老师，就自然而然的会认为他是权威。那再回到播客这件事情上，也可能啊，就是会自然而然的觉得这个已经被做成节目的，已经有这么多粉丝，这样的一个节目是不是会默认它是一个权威呢？就你们有去采取什么样的调整或者措施去化解掉这种权威感呢？
嗯，我觉得啊，比如说讲到一些事实类的信息、
嗯、
我们会尽量去准确，但是不会去强化这种东西、
嗯、
我们更多是表达这种感受会多一点。
嗯，
就不是说你知道这个展览一定得了解什么知识性的概念，就是想要大家更感性化的好像理解艺术吧。
嗯，
我觉得好像对我来说也不是那种刻意的，但是我们尽量不会把节目做得特别干，就是那种全是干货的，对，所以我们经常在节目里跑题，说一些有的没的，或者说自己生活上的一些事儿，然后一些垃圾话，就是稍微稀释一下这种权威感，听众听起来也会 OK 有一个缓冲，虽然不是听了一段广告，就听了一段废话可能，但是感觉好像啊，主播的生活好像跟我也差不多。多就是那样的，
哦，确实，
不是说你看完这个展览你就必须学到什么了，就让你觉得比别人高人一等了，其实也不是这种感觉，而是说我就是快乐，不然我为什么要花50分钟一个小时听你们节目呢？就好像你得给听众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吧，就是说轻松快乐一点。
那我觉得跟你们这个节目的名字也非常的契合，就是它不是什么艺术记录或者是艺术传播或者是
艺术讲述，
对，什么带您走进艺术这种特别正式的东西，我觉得就当大家看到这个栏目的名字就叨叨，然后又说这是个唠嗑类节目，就好像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个距离给拉近了，我觉得好好呀。
哎，但是其实我觉得好像就是艺术叨叨里面艺术这两个字还是会劝退一些人，就觉得我对艺术不太感兴趣这种。
对，我觉得就是一半儿一半儿，因为其实当时我回想了一下，我为什么会点到你们的节目，是因为我在播客那个搜索栏里搜艺术，然后你们就出来了。
啊，
对，
哦，你这么说，好像也很有道理，
对，都非常直接。其实我觉得我们刚刚也有聊到一些了，但是我还想再问一下，就是。那你们做这样一档节目，在做之前或者在做的过程当中，会对你们潜在的听众有一个什么样的期望吗？就会希望什么样的人能听到这个播客？
我好像就是对我们听众没有什么预设，因为最开始一两三集吧，就是在朋友圈里面转一转啊，就想说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人听吧，结果可能一期下来就100次播放量，which 可能也就20个人听过、点开过，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吧。对，后面就是因为有一些得到了平台的推荐啊，然后我们就认识了更多的对艺术感兴趣的听众。其实本质上我们真的没有什么预设，但是后面我会慢慢发现这些听众可能都是对艺术有一些喜欢，然后会把看展览啊作为一种他们周末的一些生活方式的这样的人。对，本质上还都是一些很热爱生活很浪漫的人。
是的是的，
我想到一个点就是特别搞笑，就一开始艺术叨叨播出的时候，其实肯定都是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在听嘛，
对
对吧，很少有陌生人听。然后当时也是我一个亲戚，他就很想支持我，他就说宝贝儿，你那个节目在哪里听来的，什么喜马拉雅。然后我就觉得怎么这么烫嘴啊，就是他甚至连我都不知道你节目在哪个平台上播，你知道吗？但是我也只是想盲目的支持你一下，所以一开始印象特别深，那时候喜马拉雅上就有200-300的播放量，我俩都乐死了，就觉得好开心，就破三位数了，就那种，就可能第二期哦，这个播放量才99，还加把劲儿啊，就谁想到现在喜马拉雅什么这种平台，就基本上播放量都上百万，就也是我们俩完全没想到的。慢慢的，好像是，也是真的，就是大家对艺术的热爱。就汇集在一起这种感觉。
对，当然我觉得也是因为你们的节目做的确实非常好，就非常贴近大众，所以给你们鼓个掌吧，不知道说啥了。
谢谢。
对，因为我现在也在做播客，然后也是一个起步阶段嘛，我确实也感觉到想要扩充我的观众，想要让更多的人听到这个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就更能明白你们有多了不起。对。
没有
没
有
没有。哎，说到这个，我觉得我可以跳到第12个话题。
好的，
就是本职工作和做播客中间的一个关系。因为我觉得相对于 Moni 来说，我在这方面收获更多吧。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也是绞尽脑汁去想怎么能够把我们播客让更多人知道，去传播出去，包括做一些微博的抽奖啊，就是真的想方设法，还有什么邀请别人来我的东西里面去卖大头菜什么 对，就是各种能想的办法都用了一下。我觉得就是正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以前也不是说学市场或者学传播传媒出身的、也没有那么多做社交媒体的经验、运营这个播客以后也是小作坊运营嘛、后面去找一些在博物馆社交媒体相关的工作的时候，我觉得也特别特别有帮助，对我来说就有更多的思考和实践、后面我真的就去做类似相关的工作的时候，我又觉得我在里面学到的东西在艺术叨叨的传播上又能用得到、我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在做播客找到是我们之前的播客嘉宾
哦、好棒呀。那就顺着这个问题吧，本职工作和做播客之间的时间协调啊，相互的帮助之类的、Moni 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我和兰姨都有本职工作，然后当时又在录播客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抢时间、就特别能理解什么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那种的就真的是挤时间我总觉得我做了播客之后就没有个人的时间了，因为你其他个人的时间也是为了准备播客，你懂我意思吗？比如说我今天终于休息了，但是我还是利用休息的时间我去看展，去写什么东西，搜集什么资料、就其实本质上还是在做播客，但是我又觉得它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他在帮助我成长、比如说其中一个成长啊，就是说我以前在表达的时候特别单一化、就词汇量也特别干枯、我觉得这个是做播客当时遇到的瓶颈、那你其实也是在慢慢锻炼当中，你会丰富自己的这词汇库、锻炼自己的语言表达。对，我以前多非常一个人呢、非常好，这非常值得去看。
这不就是我吗？
非常
这就是现在的我。
然后等到第三十几期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规避掉这种程度副词、这些都成长。
对，我记得我开始剪前几期播客的时候，某女经常说太震撼了，然后每一期每个展览的太震撼了。开个玩笑，对，现在就是会说的更丰富一点。我们俩都是对 Moni， 因为他是我们的上海站代表、所以说就后面有一些什么活动啊，就会让 Moni 去代表艺术叨叨出席。我就鼓励他说我们多多社交，因为我们最开始就是做这个节目的时候还没有说正式开始在艺术行业工作、所以认识的人呀也不是很多、然后我们就也是通过这个方法就稍微让大家多多认识知道我们。
真的现在不是流行说什么社牛社恐吗？我觉得我跟兰姨最社牛的时候就是艺术叨叨在传播期初期的时候、太社牛了。
你们都具体一点怎么社牛的？
因为很多点子我是想不到的、我觉得兰姨在这方面是特别有胆量的，像是他会主动比如说去联系一些平台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媒体朋友、都会给到我们一些帮助。
包括嘉宾其实也是、因为我当时就是在 ins 上面私信了思瑶姐。对，
真的
其实我们还有好几个嘉宾也都是这样子
是、而且一开始好像我都没有请过什么嘉宾，好多是兰姨的朋友啊，或者是兰姨通过她的社牛技能邀请到了一些朋友、
对，最好笑的就是因为上海它很早就解封了嘛、伦敦就是解封特别慢，所以说就上海也有很多线下的活动了已经、Moni 就去了，然后我那时候经常鼓励 Moni， 我说你去了以后这个人我们可以认识、这个人可以认识一下这种。Moni 有的时候就说哎呀，有的时候真的有点尴尬，不过他现在越来越厉害了。
就刚开始参加这些节目有点像小哑巴一样，就尤其线下的时候我去那就手足无措，就那种感觉、
然后后面最近伦敦解封了我才体会到它有多不容易，就是我去一些 networking 或者是开幕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也手足无措我现在
我就记得有一次是某一个美术馆的开幕现场，兰姨说你去，你我特意邀请了哪个哪个嘉宾，你去接待他一下，跟他聊一聊。我跟你说聊到最后那个嘉宾最后都要逃离我了你知道吗，都是就是啊我先去看展了啊我们等一下再见。然后我这人特别实心眼儿，就我总觉得既然兰姨给了我这个任务，就我必须得从头到尾跟他聊好你知道吗，就那种感觉，我今天晚上的任务就是要跟他聊。其实就是会觉得那样也蛮不礼貌的，没给人家社交空间其实，所以也是慢慢摸索这种社交方式吧。
我作为一个社恐，我也是面临着怎么邀请那么多厉害的嘉宾啊，因为我发现你们的现在的嘉宾越来越厉害了，艺术家呀拍卖师啊等等，也好奇就比如说你们发挥社牛属性的时候去开幕式或者是在其他场合具体应该怎么邀请呢？
就是可能当你觉得我们的嘉宾越来越厉害的时候，就是我跟蓝姨脸皮越来越厚的时候，真的就要厚脸皮，就是这样。其实有一些也要有契机吧，很多是朋友的朋友，也会牵线搭桥这样。再有就是嘉宾本人就很好，他们就是很支持，其实。
对。
那你们有遇到过去邀请嘉宾，嘉宾拒绝了的情况吗？
有
很多吗？
我们想到应该是同一个人，对，
肯定是他。
对，其实我能感觉到好多这种已经成名的艺术家，可能也会有一些，比如经纪人，就是不能随意发言这种问题。我其实不知道，但我猜测可能会有。
我也不知道，其实我们邀请嘉宾包括选题上都还是比较随性的，就没有说有那么多的安排或者是那种系统的，因为我觉得就是选一期我们两个人都感兴趣的话题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就着那个劲儿就把这期节目录完，这样效果是最好的。因为其实音频它特别能传达我们当时那个感受和感情，如果说我们写好了台词然后去读的话就完全不一样，就我们必须得有着真实的情感和真实的喜欢或者不喜欢或者生气，有时候看到一个展览可能很生气，然后去聊这个事情。所以我们选题都是我们当下比较关心的一些话题，但是像嘉宾的话，因为最开始我们确实是也不太认识媒体的人，然后网红 KOL 自媒体或者是一些艺术行业特别资深的人真的都不认识，完全白手起。我们就会从身边的一些朋友邀请起，因为有一些话题就会发现其实身边有很合适的嘉宾，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但是他们的经历还是很值得分享的。比如说我们一起在 UCCA 实习的时候，一个同事他后面在 RCA 学策展，他的一个爱好就是看音乐剧，就看汉密尔顿，然后他看了40多遍，他简直就是太适合那期节目了，因为那个时间段刚好是汉密尔顿在迪士尼开了官设嘛，
对，
就觉得简直太合适了。这种身边的宝藏朋友要和他们一起做这样节目还挺开心的。
对，我也是现在就一直在邀请我的宝藏朋友我自己觉得特别有收获的一点就是重新跟这些朋友建立更深的联系，如果不是因为录播课的话，我可能和他们即使互相认识，然后也互相比如说一起上过课或者一起说过话，但是没有那么深的互相认识到对方的想法呀，他们的一些经历啊什么的，这个部分就是我做播客目前到现在特别特别有收获的一点。
对，是的。
还有就是你刚刚说到汉密尔顿，我对那一期印象超级深刻，刚好提到单期的节目吧，其实挺好奇在你们俩现在做过的这几十集节目里，你们各自最喜欢或者印象最深刻的单集是哪一集？
我不选梦妮选的吧，我选周杰伦的艺术收藏那期吧。对，因为那期其实我们也准备了挺长时间，包括本来想请一些重磅嘉宾，然后没有得到回复。我们本来是想请周杰伦的艺术经纪人，其实我们有中间认识的共同的朋友，但是直接就没回复了吧。最后是我们两个各自录的，因为可能有一些真的在艺术行业做交易工作的人，他们确实不太方便出来说这个事情，毕竟收藏是一个也是比较私人的事情，虽然我们都是从他的 Instagram 上面扒出来的，就感觉好像一个什么娱乐扒皮营销号一样但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聊
周杰伦收藏爆款
对，因为他确实收藏了很多艺术家嘛，也不是那么专业或者是深，但是就是选一些我们觉得挺有意思的去聊，还挺开心。然后我也很社牛，社交媒体上社牛，我真的线上社牛，我还最后发给了那个我们邀请未遂的嘉宾。
邀请未遂怎么听起来像是跟踪什么这种的？
对，我发给了他，我说我们这期节目还挺成功的，也很多朋友就了解到了周杰伦的艺术收藏。他还回复了我说谢谢你们。对，不知道他有没有发给周杰伦看呢？但是怎么说，我也挺能理解他为什么当时没回复我，因为后面一个杂志做了一期创刊号，封面就是周杰伦的艺术收藏。我们当时觉得很开心，然后我们觉得好像走在了传统媒体的前头。 后对，然后后面我们还支持了那个杂志，然后买杂志送给了听众做礼物。对，
好棒呀，
因为它里面有周杰伦的一手的采访，我们觉得还挺开心的。
而且说回到那期节目，因为有一个是周杰伦很喜欢的艺术家是 George Condo， 他也收藏了很多 George Condo 的作品，然后我今天正好刚刚知道龙美术馆马上就要有 George Condo 的个展了，
天哪，那到时候期待你们录新的看展节目。
哎，说起来我又想起来，今年马上下个月还有半个月就 Freeze 了，周杰伦现在不在法国吗？你觉得他会来伦敦吗？
肯定会的。
天啊，追星女孩真是
期待期待期待。哎，那 Moni 印象最深刻的单集是什么？
刚才蓝一特也没说，就是他知道我说的肯定会说那一集你知道吗，那我就不负众望，就我一定要提一下那一集，就是讲陈丹青局部的那一集。因为一是局部结尾的时候我和蓝一一哭成名，就是结尾就呜呜呜一直哭，因为那个赶上母亲节嘛，然后我们就一直在感谢母亲。那也是其实我是很喜欢局部这一系列一二三这个艺术类的算是纪录片。其实你不觉得陈丹青他的角色就是在传播这种艺术吗？就是他也并没有说在节目当中我画个画，不是用他的艺术创作来感染人，而是用他的艺术讲述再来感染人。所以我感觉他好像给我们建立了有点楷模的这种感觉，我真的就是觉得他说啥我都愿意去看，都愿意去听。然后你知道真的现在也有一些盲目的艺术叨叨的听众在底下评论说只要是两位姐姐推荐的我就去看。我觉得哎，好像就是都有点这种那个施了魔咒一样的感觉。这是第一我特别难忘的一集，还有第二一集我也挺难忘的，就是最近这一期我们对话有关艺术中心的馆长乔治斌乔老师。我难忘的点你们都想不到，当然第一是因为我第一次线下跟嘉宾面对面录节目，就是跟乔老师，这个我比较紧张所以我难忘。第二点就是在录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乔老师一直在踩我的脚，我们俩坐得太近了，然后他肯定不故意的嘛，就他以为他踩的是桌子，但是其实他一直踩在我脚上，本来我就紧张，然后他一直踩我脚，然后我又不敢吱声，因为已经开始录了你知道吗，我就只能装作镇静，然后与他有一点眼神的沟通继续讲话，直到他把他的脚挪开了我才真正完全放松的开始跟他聊。
好有趣，
太逗了。然后但这一期也是我跟蓝毅在做后期的时候就一直在敬佩乔老师的，因为他确实知道很多很多艺术家，我们在做 show notes 的时候也挺头疼的，因为他提到了很多艺术家都是我们要去做功课才能了解。
对，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通过做播客还追星成功了，就是陈丹青老师。
对，
真的。
说回来我也觉得有点羞愧，因为我当时线下第一次跟陈丹青老师奔现呢，其实就是在油罐艺术中心你知道吗，
对，
当时他有那个线条的盛宴，其实就是像局部第四季的一个特别版嘛，他没有在线上上映，所以他就找线下的地方能够放映，刚好就在油罐。我当时也是准备了一封手写信，然后就
情真意
想，真的是哦，亲手递给陈丹青老师。然后当时说巧也不巧，陈丹青老师跟乔老师就油罐的馆长，他们俩正好在二层的露台在抽烟聊天。我也是社牛，我就冲进去了。我现在回想场面还挺没礼貌的，因为知道就是在我心里就陈丹青是发光的嘛，所以我的眼里只有他。然后结束之后还跟陈丹青老师加微信说
哇，
那时候就乔老师在旁边像就是看着很美好的一个画面看着我们两个，但是那时候我完全没想到说哎，我得去跟乔老师也表达一下我对他的敬意啊这种的，就完全没有，就我现在一想到挺没礼貌的。不过还好就是给了我一个机会，之后因为每次去油罐都能见到乔老师，慢慢慢慢就越来越熟了，
对，
就感觉敢跟乔老师说话了，是这种的，然后慢慢请他做节目，
他真的特别亲力亲为。
所以他还记得当时你奔现陈丹青老师这件事情吗？
我都没敢提这事儿，
但是他也没有提，
他没，
然后还硬塞给了陈丹青老师艺术叨叨贴纸。
哦，
对，
简直。
要说被拒绝，其实还有额外一个，就是陈丹青老师，因为当时也是情真意切想要邀请他做节目嘛。可能确实他整个工作也比较忙，反正就是没有理我们。
对，
对，我觉得大艺术家好像还是挺难请的。其实思瑶刚才说到有一些很大 title 的嘉宾其实都不是我们请的，都是他们所在的机构有一些比较喜欢听艺术叨叨的工作人员、
哦、
我们的亲爱的听众们、嗯、然后他们去给自己的老板推荐说我们如果下一次要做传播的话一定要考虑艺术叨叨，他们就力邀自己的老板上节目。佳士得的那个就是、
嗯、对，
油罐的其实也是
哇、美妙的缘分。
对，所以就特别感谢我们听众，我们真的是一个互补的关系。
其实刚刚说到最喜欢的单集这件事情，我自己也是最喜欢陈丹青的那一期，我还记得当时我听完了之后我就立马给你们俩发微信说天啊，这太喜欢了。再回想我为什么对那期那么的情真意切，因为它好像也并不是知识传播的最多或者是选题最新颖的一期、但是就是像之前好像蓝姨也有提到，你们当时声音记录下的那个情绪和感受真真实实的打动到了我，包括蓝姨后来剪辑把 Moni 和陈丹青老师那个声音剪到一起、
对，也给了我一个惊喜，
这些情绪就太动人了。就我觉得艺术最开始打动我的点就是情绪，我在你们的那一期播客里面也听到了那种特别真实的情绪。
谢谢，确实这次也是非常可遇不可求，因为其实每个人就被艺术打动最开始的那个点也都只有一个，就我们两个人也只有两个而已、所以我们就是这次分享了 Moni 那边的那一个、他也是很给力，非常真情实感的讲述了他整个的心路历程和局部的三季的发展交织在一起，
对，
就真的还挺特别的。我当时节目里还说，哎，我也不知道怎么知道局部这节目的最开始、然后后面我想起来是我之前的一个约会对象推荐给我的。我后来想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很对不起他，居然忘了这么重要的事情。录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们好像也只有几百个听众吧，就很少、我们也就觉得说好像母亲节了可以就和我们家里人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情，因为他们也都听我们节目，我妈听完那期节目也都去看局部了、对，所以就把这后面那段剪进去了，如果到现在我们可能就不会剪进去了，觉得太丢脸了。
没有啊，就很可爱呀、特别的真情实感。对，我觉得这也是你们节目最吸引我的一点、每次都觉得特别真诚，而且是特别亲近的，像两个大姐姐一样带领我们走入艺术的大门。
对，现在其实我觉得我们也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请了很多艺术行业里面的很专业的人、我发现我妈不怎么爱听我的节目，我很伤心。
掉粉了。
对，她觉得好像这些专业的人说的话她有的时候听不懂、我也在考虑怎么能够做一个平衡。对，我很希望我的每期节目我妈妈都很喜欢。
确实。哎，那刚好说到困难的这个话题，除了刚刚你们提到的这些，你们还觉得做播客做到现在还遇到了哪些比较大的挑战呢？
挑战还是挺多的，我们最开始就都不是在艺术行业工作的嘛，原本、也算是怎么说半路出家，所以有一些基础知识还不是很扎实，就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说错的呀什么的，然后我们剪辑的时候都会重新把事实性的一些信息都再查一下，再核对一遍、其实就是在push自己去思考去想，不断的再去追溯艺术家的创作的历程啊，这些东西、对于每个展览都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做功课，然后去了解这样子。
但确实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学习的过程吧。那 Moni 呢？
我觉得是我的包容性还不够，比如说现在我们艺术叨叨讲的展览大部分都是我喜欢的展览，它是有一个偏好在里面的，那肯定到最后好像传播出去的或讲出去的都是我的爱好一样，那我就不太能去接受我平时不关注的那些东西。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些合作会找到我们、像是某些品牌或者是某一种潮流某一种风格的艺术类的东西找到我们，那我们就会说哎呀我也不喜欢，我平时都不看，拒绝掉吧。但其实我觉得这种就是不够包容的一种体现。 那可能现在因为是时间比较紧，那我们只能去挑一些我们很有信心能讲得好的东西去分享给大家。那如果今后艺术叨叨还要再继续发展的话，我认为包容性也特别重要，不能只是关注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者自己特别擅长的东西。那你要想成长，就是要去面对你可能未知的一些东西，包容一些也许你一开始并没有很喜欢的东西，这样才会有更多的可能吧，这个节目，而不是说只局限在我和蓝艺的艺术食谱哦，就不是这样。
对，我要延伸一下某你说的这一点，首先就是他说我特别同意，确实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两个好像就是比如说对二次元都不是很感兴趣，
对，
所以就是和这个相关的东西我们都不太会去聊，不太会去看，就包括有很厉害的艺术家，但是我就觉得我好像 get 不到，就很少会去看这类的艺术家。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胆儿特别小，其实很少在节目里说我不喜欢什么，基本说的就是我们喜欢的，不喜欢也是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不是说就展示一下自己的偏好，更多的是说出来为什么不喜欢这个，它和我自己的观念有什么样的冲突。比如说我们其实还有一期播放量很高的节目，就是和老谭一起录的，老谭是一个 B 站的艺术史类 UP 主，我们就是说从他最不喜欢的一个艺术家聊起，大家都很感兴趣，到底谁这么不找人喜欢然后为什么不喜欢他。那一期下面包括他自己的那期节目下面在 B 站也都有很多讨论，有的人可能喜欢赫斯特，有人不喜欢赫斯特，但是大家都是以一个交流讨论的态度去说为什么喜欢或者为什么不喜欢。对，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我希望我们以后也能够稍微大胆一点，别怕得罪人至少可以从一些已经不在的艺术家开始聊起
太逗了。
对，那就期待之后在艺术叨叨里听到更多多元的不喜欢的艺术。
嗯，
那其实我也挺好奇，你们现在还听播客吗？
我觉得我做播客以后听播客的时间变得很少，然后在剪辑几档我比较喜欢的节目像19年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听 Nice Try 跳一跳摘到的果子文化土豆还有艺术有毒对，艺术有毒是我很喜欢的一档艺术播客。
我也是，
就比如说九街女人的那一期，他们提到了好多好多艺术家，发现有一半我都不认识，然后我听都是空格和空格是什么邻居之类的然后后面跟着他们买了一些书，然后看书，他们最近还在伦敦开书店嘛，要去他们书店看其实我很想提，我觉得播客对我的影响还是挺大的，作为一个听众来说，影响很多我平时的业余生活呀，我看的书，包括我自己感兴趣的一些话题。我觉得播客和听众之间因为声音建立了一种信任感，好像这个主播他听过什么东西，看过电影啊书，他说好，哎，我觉得很有道理，我也想去看看，就其实和我们听众被我们安利是同样的一个路径。所以我们也觉得说有这样的一个信任还挺珍贵的，我们也一定给听众推荐一些真正好看的书，好看的纪录片什么的。
是。那 Moni 呢，你平常会听别人的播客吗？
我其实在做节目之前我一期播客都没听对吧，就是挺抓马的，可是慢慢自己做播客的会了解到一些其他很好的播客，像艺术有毒我也是经常听然后我之前还会听问题青年我更多听的还真的就是非艺术类播客甚至对我来说最解压的是姜思达的播客我这每周四都要听，就是太有意思。
你还在听吗？最近
还在听，对我影响太深了。播客其实它就像蓝姨说的，你要建立这种亲密感是怎么来的呢？是你好像要放下你很多架子，我就是作为一个朋友的身份跟你在聊天一样的。这是我从姜思达的播客当中能够获得的，我就觉得我有一个朋友一直在我旁边在跟我说话，在跟我打视频电话，
每个礼拜四固定给你打电话，说一下他最近的情感状况。
而且大家觉得他是碎碎念，实际上有很多他的三观在里面。
对对，
但是他又不是说啊，我就一定要很严肃的讲这件事情啊，不是的，我是在通过一件小事儿表达一下我的见解而已。然后我觉得，其实艺术叨叨还 给了我什么呢？是我以前没有说这是一个自媒体这个概念，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承载着我跟蓝姨的回忆的一个节目而已。那你慢慢深入的认识到，加上结合你的工作经历，你会发现这也是一个媒体平台。我们每次都是以媒体的身份被人邀请，媒体的某一部分的功能是你有一定的自我表达权。那其实艺术叨叨虽然是在讲艺术的故事或者是好看的展览，那也是好像在表态，就是有种我和蓝姨的对艺术的态度这种感觉。加上其实你在任何工作环境或者是你在生活当中，你不一定在每个场合都有绝对的表达自己的权利，
是
你一定会有所妥协或有所顾虑。
嗯，
但是艺术叨叨给了你一个相对来说还比较自由的一个平台，我能够在这儿说我最真实的话。
对，
这是我特别感谢艺术叨叨的一个地方。哦，好像说的不是我的节目一样。他好像给了你一份土壤吧。
对，而且我也感觉到从去年开始吧，好像中文播客就开始大爆炸，突然出现好多新的播客。
对，我们也是赶上了好时候。
对，而且现在大家其实注册个账号就可以去发表自己的看法，就能看到越来越多多元的大家对于世界的观点，就觉得还是很兴奋的。
是的，
就刚好也说到播客，其实我感觉我现在在经历的一个瓶颈就是对于自己的播客很不自信，所以我也挺想问问你们，你们眼中会对于什么样的播客是好的有一个标准，或者是有一个判定之类的吗？或者是你们觉得具有什么样特质的播客是一个好的播客？
我觉得和嘉宾之间有一个比较自然的互动的节目是比较好的节目。其实我们请嘉宾，有的嘉宾也不是特别熟，可能也就打过一次电话，甚至都没有打过电话。最开始就会感觉，哦，气氛好紧张，感觉空气都要凝固了，挺尴尬。慢慢在聊天过程中才破冰。主播和嘉宾之间熟不熟，其实听众一下就能听出来。我会比较倾向于听一些主播和嘉宾之间关系就比较熟熟的节目，因为他们之间很了解，就不会问一些傻问题。
什么是傻问题？
这傻问题可能就是人家都在别的地方说过很多次了。对，因为我们也确实会问一些傻问题，但就是会觉得好像有一个比较自然的互动，听起来比较舒服。因为我觉得我听播客很多都是听一个气氛，有的时候如果不熟的话，就会觉得两个人好像在辩论一样。我还是很喜欢像朋友之间分享想法的这样的节目。
但我觉得这好难啊，跟别人建立关系就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可能也有天赋在。你们俩的节目就是这种很有氛围感，天生亲近的这样一种能力吧，我觉得可遇不可求，
我们遇到彼此也是很幸运。而且我不太喜欢全是干货的节目，就很严肃的节目。我还是比较喜欢轻松稍微有意思然后又能学到很多东西的这样的节目。
那对于什么是一集好的播客， Moni 有什么补充吗？
我觉得真实的就是好的。其实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在看某一些平台上说，哎，这个展览怎么样，你会看一些图片吗？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图拍的太好了，我也要去看，然后你到现场就发现什么玩意儿，就是你就觉得被骗了。对不对？
照片
就很照片。那其实你就会有这个心理落差。好的播客就是避免了这种心理落差，没有说我在讲述的时候就给它包装的很美好，然后实际上你自己去了解说并不是这样，那它就不是一个好的播客。那只要它是真实的真诚的，对我来说就是挺好的播客。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规则可能适用于所有的自媒体，真诚真实。
以前吧，看一些某些平台某些 app， 我就是找哪个照片拍的好我就去看哪个展览。我现在反而是有一点点退去。我不会觉得如果这个照片拍的特好，就是修的特别重，那我反而不会去看。
你这挺叛逆。
是不是叛逆不？
但我反而会去搜那种差评。之前去看上海天文馆，我就一打开一搜，然后就发现有好多，就大家全是夸，而且就是夸的毫无灵魂，
离谱，
就是
真离谱，
一看就是套话，你知道吧？就没有什么真情实感。然后我就开始搜不好或者是差评， 对，然后就还真的搜到了，发现大家说的都挺诚恳的，
是不是？我跟你说，差评特别容易引起共鸣，就是，但是他说好的，你不见得同意。
但凡我觉得发这个展览哪哪哪不好的，那就是他真情实感，而且是真的被气到了才会写，
是真不好的。
对对对，所以但看完了之后就会有一个心理准备吧。
对，
怀着不那么高的期待去看了，就倒也觉得还好。
Moni 前段时间是不是也去看了？
去了。
你感觉咋样？
我就觉得那些差评都很真实啊，一是远，二是人多。
对，
而且我跟你说，我去之前我是那种抱着我可不要拍什么好看的照片，我今天就要学习去看完那天文馆，我发现我该会什么还是会什么，不会什么还是不会什么，
对吧？
就是那些知识点我啥也没记住，
啥也记不住，我当场就没学会，就是当场我就想说，
对，
怎么全是术语，这都是啥？而且就那展现逻辑就让我有一种，就我好像没上过学一样，就。
对，我文盲，我是文盲。
对，我总有一种，这是化学学过的吗？这是物理学过的吗？天哪，我好像什么都没学过的感觉，就甚至觉得自己语文都没学过了。
就是大，反正人也多，
很新奇，
也会有让你挺惊艳的几个体验的吧。反正那些什么要预约的，一个约不着，你知道吗？我看有个小红书上最搞笑的一个评论，他说可能这一个演出就每一场就有六个人，一天就有四场，大概就这样嘛。他说，哇，这个如果都能约到，那这是天选之子。我说那我肯定没这命了，
太逗了。
而且当时我抢那个票的时候，也是抢了三天才抢到。
那我抢了一个月，谢谢。
真
的，对。哎，我怎么觉得咱要录一期上海天文馆，然后吐槽的，就肯定能。
对，那我们还是再回到问题吧，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嘛。最后一个问题，你们对之后的艺术叨叨有什么样的规划呀，或者是期望呀？
我跟你说最大的是什么呀，就是做下去。
对，
就是更新。
对，是的，因为我们前段时间给自己放了个暑假，主要是我给自己放了个暑假。对，然后刚好也换工作嘛，本来还想，哎，换工作那中间可以有很多时间去剪节目，发现也没有，哎，这两个月没有太更新。但是我们上一周打了一个电话，规划了一下接下来半年的节目，
哇，
就觉得啊，好像还是挺有期待的。而且一下想到我们刚开始做节目的时候，当时也有很多很多选题，但都是我们自己聊，然后现在就请到一些专业的嘉宾啊，然后我们也是边录边跟着学习，就还挺开心的。我们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大野心啊，把它做成一个什么大团队、大公司之类的，好像没有，我们俩都不是那样的。
对，有时候大反而就不精细了。好的，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
好呀，
非常欢迎大家去关注艺术叨叨的各种平台，微博、小宇宙、喜马拉雅等等等等，各种各样， 对都可以搜得到，
都有。
对，
好呀，谢谢思瑶姐姐的邀请。
不客气，
我们继续支持不学有术。
互粉互粉
哦，谢谢谢谢。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拜拜
拜拜。
拜拜，
感谢收听本期不学有术，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进行更多互动，请关注我们的微博及微信公众号不学有术 Unlearn in Style。 我们下期再见。